我们今天继续看我们约翰福音，我们要看第十章啊。我们要看好牧人啊。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啊，这个牧人是第二普遍的行业，仅次于务农啊。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都是做牧羊人的，所以后来是到了这个进了迦南之后才改成这个农业啊。但是牧人还是相当普遍的行业啊。那做牧人并不浪漫，反而是十分辛苦危险的行业。他们需要全天候的工作，没有下班时间啊。为了保护羊群，有的时候甚至于会牺牲自己的生命。那牧人有两种，一种是拥有自己的羊，另外一种则是这个受雇看守别人的羊啊。那这个雇工啊，就是这个后者，是所有职业当中最没有人想干的。听说只比罪犯稍微好一点啊。那巴勒斯坦的羊呢，多半是养来这个剪毛啊，还有这个挤奶啊，比较少拿来宰杀吃的，除了献祭之外啊，所以这个宰杀羊来吃的是比较少一些。那所以多半只是可以养很久啊，所以羊可能会多年跟随一个牧人。那牧人通常会按照所属这个羊只的这个特征或者性格啊，给每一只羊起不同的绰号或者是匿名啊。那羊也认得自己的名字是什么。那中东地方的这个羊圈啊，是一个四周有用那个石墙、栏杆或者是篱笆围起来的空地，只有一道门可以供人跟羊来进出啊。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图，它就是只有一道门啊。OK， 那其他三个方向三个方面都没有门啊，只有一道门。那这个羊圈的用意啊，是供这个羊群晚上在里面可以栖宿啊，可以防止这个羊群到处流散，并且保护他们不受到野兽的侵袭。那通常在这个羊圈啊，他们有两种，一种是在村镇里面的公用羊圈啊。那这个公用羊圈里面会有几个羊群在羊圈里面过夜啊。那牧人把自己的羊群赶到这个圈里面之后呢，就交给看门的人来看守，然后各自就回家去过夜啊。第二天啊，牧人回到羊圈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个时候呢，羊圈里面的羊啊都混在一起了啊。但是那时候牧人他会因为认识自己的羊，他会一只一只按着名啊，把那个羊叫出来，那羊也会认识自己主人的声音，所以会跟着在主人的后面啊走出羊圈。那牧人不会随便叫羊，他只会叫那些属于他的啊。好，到了野外，牧人也会发出一些特别的声音，他的羊群认得，就会紧随着他。如果是陌生人随着叫啊，羊群就会停下来，惊慌的抬起头来啊。当陌生人继续叫唤，羊群就会开始逃窜啊。所以羊群会认得牧人的声音。在巴勒斯坦的牧人啊，他们是在前面领路，羊群跟在后头。西方的牧羊人呢，许多是从后面在驱赶羊群啊，还有借着这个牧羊犬啊。所以东西方的做法不太一样。主耶稣讲到他在前头行，羊也跟着啊，这是标准的巴勒斯坦的这个牧羊人的做法啊。那有的时候盗贼会趁着黑夜，在看守的人睡着之后呢，就翻过围墙爬进羊圈来偷羊。那羊因为不认得他们的声音，就会惊慌走避啊。在温暖的季节啊，羊群就不回村庄过夜了，他们会住在野地里面，住在这个野地的羊圈当中啊。那这个野地的羊圈呢，可能是由简单的石墙或者荆棘篱笆所围起来的，或者是峭壁环绕的一个小山谷，或者只是一个山洞啊。那时候谁啊？大卫他们曾经逃难的时候躲在这个山洞里面，但后来扫罗啊也跑进来要上厕所啊。那这是一个野地里面的羊圈啊。好，他们这些简单的羊圈啊，他们的共通点是只有一个没有门扇的出入口。那牧人呢，往往就睡在出入口，成为羊圈的门啊。好，那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 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。主耶稣这段话是接续的第九章，那时候他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，眼睛得开啊。那那时候他跟这些犹太人就起了一些议论，因为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赶出会堂啊，但是被主耶稣所接纳。那主耶稣接下来就讲这个羊圈还有这个牧羊人的这个比喻啊。他说这个牧羊人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那我们看一下羊圈，它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。主耶稣在这边提到这个羊圈啊，这个羊从里面进去出来啊，到底是指什么啊？第一个，羊圈的属灵含义是指的律法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来到之前啊，神就把以色列人都圈在律法之下，这个律法像一个羊圈，把以色列人都圈在里面。为什么呢？使他们跟外族分别，不受到异教的污染，就像羊群在羊圈当中蒙保护一样。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啊。好，所以当基督来到之后啊，以色列人就从律法之下得着释放，进到恩典当中，得以什么？因信称义了。他们不需要靠着律法来称义，现在可以因信称义，这是一个恩典啊。这就是好牧人来把羊群从羊圈当中带出来，来到青翠的草场上啊。那第二个羊圈的含义呢，就是指那个犹太会堂啊。这个律法后来被加上许多人的遗传跟规条啊，就形成了什么？形成了犹太教啊。那犹太会堂就好像是一个羊圈一样。主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，后来被赶出会堂，就是羊被赶出那个羊圈啊。那看起来好像这头羊就流离失所，对不对啊？就无家可归了，可实际上他却是获得自由啊，被好牧人带到一个丰盛的草场里面去啊。所以第二个意思就是这个羊圈呢，就是象征这个犹太会堂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今天用在我们个人，我们现代啊，这个羊圈就可以是指一个封闭的教会或者是宗派啊。那有一些教会或者宗派是比较狭隘封闭的，他们只守着自己已知的教义，拒绝接受基督其他方面的丰富，这就比较像是一个围着高墙的羊圈。那羊群在里面呢比较受压，成长呢会受到限制。我们说这是一个羊圈啊。那有一些教会啊，心胸就比较敞开，接纳基督一切的丰富，他就没有那道墙啊在他四周围啊，那也没有那些宗教疑问的捆绑。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草场，羊群在里面呢能够健康的成长。所以教会当然有比较偏向是一个羊圈的，也有偏向比较像是草场的啊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思想这些这些方面的一些真理啊，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得救跟成长啊，就像是一头羊，它需要先经过牧人这一道唯一的门啊，他就可以进入羊圈获得保护，这就是他得救，对不对？他先经过了牧人之后，他可以进到这个羊圈里面得到保护。不过他进到羊圈里面呢，其实只是要过夜而已啊，他只是晚上过夜在那边可以栖身啊，但是实际上羊圈并不是他永久的归宿啊。之后牧人还要呼唤他，把他领出羊圈。这意味着说要带他离开一个狭隘的宗教圈子，去到自由宽广的草场啊。那羊圈是一个过渡性的地方，草场才是神为羊群命定的归宿。这样羊就不仅得生命，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。但是从羊圈到草场啊，这个过程就牵涉到羊要会听牧人的声音啊。 要会顺从牧人的引导，不然的话他们一走出去就会迷失方向。在羊圈里面我们看到那里都是什么羊声嘈杂，对不对？这个羊跟羊挤在一起，你就听到羊的咩咩咩咩叫，那这些声音往往会盖过牧人的声音。那人呢，在这个羊圈里面可以从事各样的宗教活动，人跟人之间非常热络，可是却听不见主的声音。这是羊圈的一个特色，就是羊跟羊之间非常拥挤，非常嘈杂，但是呢在那边就比较不容易听见这个牧人的声音。那一个人如果不会听神的声音的话，他只会听人的声音，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要会听神的声音，他一定要跟神之间有一个主观的接触才行，不是说他只会听人的声音，只会听传道人讲什么然后就照着做，但是他听不到神的声音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一个只会听人的声音却不会听神声音的人呢，他会跟随教会的带领，服从教会的教导，接受教会的指派，参与服事。但如果他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他的追求跟服事呢就会怎么样，会感到枯竭跟空虚，因为他没有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，所以他里面那个动力啊会渐渐的枯竭。那他这个服事，他这个追求呢也缺乏真正的价值，是个草木合接的工程，他所服事的是殿，不是神自己。我们的服事有两类，有一类是服事到神的自己，那有一类呢是服事到那个殿，就圣殿，但是呢只是做里面的杂物，你没有服事到神自己。那这两者的价值不同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一个人如果是在这个羊圈里面打工啊，他所服事的是殿，他还没有服事到神自己。服事到神自己需要听见他的声音。那这样的人好像是雅歌里面的苏拉密女，被弟兄指派啊看守葡萄园，可他自己的葡萄园却无人看守，就成为荒芜。这雅歌第一章第六节所讲的。那我们自己有一个葡萄园，就是我们的心园需要看守，这个心园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，需要去经营的。所以羊如果一直留在羊圈里面，他的生命就不会有突破，这时候神会呼唤他的羊从羊圈出来跟随他，来到青草地跟溪水旁。那在羊圈里面，许多真理对羊群而言都还只是客观的字句，可是出了羊圈之后，由于他需要听牧人的声音往前，那他听牧人的声音听多了，他这些真理啊就会从 Logos 变成 Rhema， 成为一些主观的经历。那些真理对他来说不是只是这个字面上的一些东西了，他会听到从牧人口中出来的话，所以这个都是 Rhema， 所以他就这些信仰啊对他就成为主观的经历。羊跟牧人的关系呢就变得十分亲密，信仰也变得非常的真实。一个封闭的羊圈会衍生出一些严重的弊端。什么样的弊端？第一个就是不接受神启示在其他团体当中的真理，他就固步自封，他就以神所给他们的那些亮光跟真理为满足。他说我们有这些难道不够吗？还需要去接受一些别的教会的一些教导吗？不需要了，我们这边神在我们当中的启示是最丰富的。所以他们不接受其他团体里面神在当中所施下的丰富，这就是固步自封。那第二个就是夜郎自大了，他们就会轻看其他的教会团体，认为自己才是最属灵的。OK，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把这种观念灌输给自己的羊群啊，就是把一种骄傲的心态这个设立在人的心里面，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毒的教导啊。第三个就是不容忍异议啊，不容许不同的意见，甚至于解经也需要一致，不能够有不同的解读， 这段话要怎么解释啊？照我们的公定的说法，不可以有其他的看法，这是不容许有不同的意义啊。这个是一个封闭的羊圈里面的一个特色啊。第四点就是会强调顺服权柄啊，强调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会给这个滥用权柄发挥的空间。这个滥用权柄就是 spiritual abuse 啊，你把这个权柄给滥用了。怎么样的滥用法？有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说，这个就是要顺服，你什么都不要管啊，盲目的顺服也是顺服，但是你只要顺服就会蒙恩啊。那但是传道人要非常的小心运用他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用来造就人，不是用来败坏人的。那有的人使用这个权柄啊，去干涉人家的一些个人的事情啊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，你应该跟谁结婚，你应该要去哪边工作或什么，就是你这个婚姻家庭应该如何，就是有时候干涉的过头了，那这个就是滥用权柄，这个是会给羊群带来很大的伤害。羊群最要紧的要能够自己听见神的声音了，啊，跟随神的引导。那有些人给予这个过多这个自己的意见，而且还要求人家一定要顺服的，这个就是滥用权柄啊。那人如果要脱离这个团体呢，有时候就会被定罪，是冷淡退后，甚至于是背叛主啊，一定会遭到咒诅。这个都是一个封闭的羊圈里面的一些特点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就要特别留意，因为神对这样的羊啊，他往往会发出什么样的呼召，就是要离开羊圈，走出羊圈，进到草场，要来跟随神自己啊。神会呼召他，会引导他去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地方啊。这些弊端使羊圈成为一个有毒瑕疵人的环境，对羊群会构成重大的强害。人在其中灵性呢会受到扭曲，失去分辨的能力，好像人进入鲍鱼之室啊，久而不闻其臭啊，这个臭味闻惯了之后你就没有感觉了啊，所以你的这个分辨力啊，你的这个感受力就会迟钝了。但是神要他的羊听他的声音，跟随主出去到一个宽阔自由的草场啊。那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这个羊圈就代表律法，那看守着旧约的百姓，基督是唯一的门，代表说什么，唯有通过基督人才能够登堂入室，能够明白律法的奥秘，因为一切律法都是指向基督啊。所以罗马书十章四节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所以主耶稣是那个门，那个羊圈是律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明白律法只能从基督这个门进去，你从这个门进去之后，你才能够明白旧约里面这些律法是什么意思，是指着什么说的，原来都是指着基督说的。如果你从别的地方要翻墙进去的话，你永远没办法明白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所以唯有通过基督这个门啊，来理解律法，人才能够得救。那羊圈里面的羊呢，就是律法之下的人，也唯有通过基督这个门，他们才能够释放，从这个羊圈出去，进到恩典的草场。所以呢，我们或进或出啊，都要通过基督这道唯一的门，其他翻墙的人呢，不经过基督了，就是贼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啊。这个出入说是 come in and go out， 所以他先进去然后还要再出来，就会得着草吃啊。那在耶稣以前来的贼和强盗啊，就是指那些在犹太教当中掌权可是却拒绝耶稣的祭司和法利赛人。那些人主耶稣说在他以前来，可是他们在主耶稣之前来到之后呢，他们就霸占那个羊圈，在这个羊圈里面呢 胡作非为，所以他们是贼是强盗，现在主耶稣是这个神的儿子来了，结果他们就把主耶稣给打死，这个是贼跟强盗所做的事情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跟毁坏，你看下面这个图，他们就是把这个羊啊从里面丢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羊啊给宰杀了。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得生命可以说是指我们的灵得救了，就是重生的经历。我们本来不得救的，我们本来没有生命的，现在得救了，我们现在得着生命了。那得的更丰盛呢，是指着我们不仅得救，我们还要得胜，就是指我们的魂得救了。魂得救就是一个得胜的经历。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上天堂就 OK 了，他要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这个得胜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个魂啊被神改变啊，我们这个肉体啊被赐死啊，好像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，可以向神 OK， 这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那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当这个豺狼来的时候，好牧人会上去啊把这个豺狼给赶走，甚至于有时候会牺牲他的生命，碰到狮子碰到熊啊，他也要这个跟他们奋战啊。那但是若是雇工啊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。所以为什么这个雇工在当地啊那个被人看不起，因为雇工就是只要赚钱嘛，对这个羊并不是太真实的去真心去照顾，所以人对雇工呢也都比较藐视啊。但是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主耶稣说他认识他的羊啊，那他的羊也认识他，这种认识是可以到什么程度啊？可以像父认识主，主也认识父的这种程度啊。主认识我们当时没话说了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认识主，像主认识父一样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一个怜悯啊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他，像他认识父一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所有的机会啊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心力，来竭力追求认识神啊。他说我另外有羊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啊。这圈里的羊就是律法以下的犹太人，圈外的羊呢就是外邦人。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群羊啊，这个羊是什么？这个羊啊被放在羊圈里面，所以这是犹太人啊。好，那当主耶稣来之后啊，这看门的就给他开门啊，给他开门之后，这个羊呢就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出到这个羊圈以外了，去到哪里？去到一个草场啊。这个草场也可以比喻成为主耶稣自己。我们进到主耶稣这个丰盛的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，就像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一样啊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得到灵里面的自由，得到丰富的供应啊。然后在这里头呢，主又把另外一群羊也招来了啊。所以一群是犹太信徒，一群是外邦信徒，然后呢他们就合而为一啊，然后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啊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相往来的，是没有瓜葛的，但主耶稣把这两下合而为一啊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他继续说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 为什么听他呢？又惹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开了呢？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啊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啊。OK， 这个是到了冬天，是什么地方的冬天啊？是最后第三年快结束的这个冬天啊。主耶稣离他上十字架只剩下不到半年了。那这里有一个啊修殿节啊，修殿节是什么东西？差不多是在每年的阳历的十二月初啊，有连续八天是纪念主前165年马加比弟兄收复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迹。所以下面就是一个这个修殿节的这个卡片了、Happy Hanukkah 啊。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年去到美国，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要寄卡片，然后去书店里面买卡片，结果就买错了，买成这个 Happy Hanukkah。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反正我想这时候到卖卡片嘛，那这东西看起来也很像圣经的东西，就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，因为这个 Hanukkah 就是修殿节啊，跟圣诞节差不多时间，所以当基督徒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呢，犹太人他们不甘寂寞，他们就过修殿节，所以搞得跟圣诞节有点像，所以那时候就买错卡片，后来才知道哦，原来那个时候是他们的修殿节啊。那这是两位犹太拉比啊，在波兰的这个布兰登堡门前就立起了修殿节的巨型烛台啊。好了，他在主耶稣那时候是在这个圣殿啊，那个圣殿是面向东边啊，面向东边这有一排是所罗门廊啊，这个所罗门廊都是他们主耶稣常常在那边教导他的门徒所在的地方。右边这个靠南边这个是皇室柱廊，就是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。西边这道墙呢是今天的哭墙，这个圣殿所有的建筑都被拆毁了，现在只剩下这道哭墙，又叫做西墙啊，还在。所以犹太人这个时间都在那个地方祷告，就是这个哭墙啊。好，那这个东边在这儿啊，所罗门廊是对着这个圣殿的大门啊，这个正门。然后这边是南边是皇室柱廊，西边是哭墙啊。好，主耶稣啊，在所罗门廊底下，左边那边有个门啊，那个门就是圣殿的那个入口，又叫做美门啊，美门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会看到美门口有一个乞丐啊，后来这个瘸腿的，后来得到医治啊，就是左边那个美门啊。那犹太人就围着他说：“你叫我们犹疑不定，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的告诉我们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”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不管是谁都不能把羊从他的手里还有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有人就是说，这个我们一次得救呢，就会永远得救，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。可这句话其实有两方面，从神的那一方面说，他大有能力可以来保护我们，可就我们这一方面来说，我们也有责任要紧紧跟随牧人，抓着神的手不放。所以这个是真理的两面，一方面神有能力保守我们，不让仇敌来把我们抓走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跟神配合，我们的心也要紧紧的跟随着牧人，抓着神的手不放。羊如果执意要偏行己路，他决定要离开牧人的话，神也会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他不会勉强人。就像这个犹大他要卖主，主耶稣会给他机会，但是呢，最终他不会勉强他，让他卖不成。所以神会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愿意被神来保守的时候，他有大能大力可以来保守我们。 接着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，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这是在什么地方啊？这是诗篇八十二篇六到七节那个地方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这个你们是指以色列的官长啊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啊。OK， 这是诗篇里面的一段话，讲到以色列的官长啊，用神来形容他们。他说啊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，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啊。然后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约翰起初在约旦河外什么地方施洗啊？有三个地方啊。约翰施洗的地方，第一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啊，在约旦河的北边这儿。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啊。那第二个地方呢，是在约旦河的中间这里，叫埃嫩啊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，讲到他在埃嫩靠近撒冷的埃嫩那边施洗。那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在约旦河南边是旷野，这是马可福音一章四节，说他在旷野里面施洗。好了，那到底主耶稣这时候去到哪一个地方啊？是这三个地方的哪一个啊？我们如果看到后面约翰福音十一章，就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，就动身去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大尼，伯大尼在耶路撒冷旁边啊。然后呢，他说到了之后就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所以这段路程差不多是四天，啊，四天的路程，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因为从那边到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大尼啊，路程差不多130公里。大概需要走四天，所以这个是比较符合后面的这个叙述的。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呢就在北边这个地方啊，在那边居住。那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所以约翰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啊。我们今天很胖都很羡慕能够行神迹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器皿，是主耶稣的伴郎，是主耶稣说妇人兴起来没有一个人大过他的，可他一件神迹都没有，但是他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所以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都是真的，所以他真的是高举耶稣，他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他没有行神迹啊，没有很这个这个耀眼啊，但是他真的是把耶稣高举了。那在那个地方呢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啊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一章啊，十一章讲到拉撒路复活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的姐姐马大的村庄啊。然后这个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，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边去吗？真的是 你看这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旁边啊，那些反对耶稣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，所以这门徒都心里有数啊。耶稣的兄弟们还不清楚，但门徒是心里有数啊，知道说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。好，主耶稣回答说啊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暗走路，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”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，就必好了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他说的，他们却以为说是照常睡了啊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像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”马大和玛利亚都因为耶稣不在那里而心里着急啊，可耶稣的反应却特别不一样，他却是欢喜啊，连我们也很难理解啊，为什么在那边拖延，他心里却是欢喜呢？因为他知道天父的旨意啊，他有信心拉撒路会死而复活，因为他知道天父的旨意，要他再单延两天，所以他心里头是欢喜的。他知道神负责。我们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，就知道神掌管一切，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欢喜，我们就不至于焦虑了。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掌管一切，或者我们所谓的知道也是理性上的知道，不是心里面真正的知道。如果你真知道，然后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话，你就会欢喜，像耶稣欢喜一样。不然我们就会像马大跟玛利亚那样的着急。多马又称为低图马，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：“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”这个多马他个性是多疑的，他的思想跟言语啊，很容易倾向负面啊，所以他们说这个耶稣复活了，他就说：“我如果不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呢，我总不信。”所以他认为耶稣不可能复活，他的思想容易倾向负面，连他的言语也容易倾向负面。他说：“我们去死吧，死就死吧，我们去死。”所以他这个言语也很负面了。所以他对于耶稣这趟要去这个伯大尼亚，他心存悲观啊，他认为凶多吉少，所以他就发出“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”的这个悲叹啊，跟他同死啊，是指的跟耶稣同死啊，啊，这个意味着门徒将要陪同耶稣一起死在犹太人的手中，这是多马已经心里头啊算定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不行了啊，这个我们看没希望了啊。”所以他是这样的想法，可是他这话却刚好预言到什么？我们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与他同死同复活的旷世真理，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真理。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。但是在主耶稣死之前啊，就有一个门徒把这个真理说出来了，居然就是多马，我们也去跟他同死吧。虽然他不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呢，真的是圣灵的这个引导啊，让他说出这句话来啊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啊，死人会立即安葬的，不会在那边拖延啊，马上就把他安葬了。所以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四天，意味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所以呢，当主耶稣那时候听到消息啊，如果他马上动身的话，没有多单延两天啊，他也没有办法在拉撒路断气之前赶到，对不对？他多单延两天，他只不过让他，如果他马上动身的话，他只不过是早两天到。早两天到的时候，拉撒路也已经死了两天了。所以他如果不单延的话，不会使这个状况好多少。但他的单延只是让这个拉撒路的身体呢发臭，使局势更加的恶化，更加没有办法挽回。可这是他要做的，他让这个事情啊更加的显得没有希望，以至于更要彰显神的荣耀。 神有神的时间啊，他从来不误事啊，他从来不误事，所以他感动主耶稣，让他再多待两天，神不会误事的啊。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这个马大比较理性啊，他尽管自己悲伤，可他做人的礼节还是会顾到的，所以他心里头对耶稣好像是有点不爽啊。但是呢，听到耶稣来了，他还是马上出去迎接他。玛利亚就比较任性，他仍然坐在家里啊。玛利亚是妹妹啊，大事一向都是由姐姐扛着啊，所以他可以比较任性，继续沉溺在自己的悲情当中，什么都不管，所以这就跟当初一样，当初马大在那边忙着做菜啊，玛利亚可以什么都不管，在那边专心的听耶稣讲道啊。所以这个姐姐跟妹妹的差别啊，一个是一向把事情扛下来，一个是比较娇生惯养，她可以什么都不管啊。那不过这个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啊，她这个反应也透露出他对耶稣有怨啊，怨什么？怨他没有早点赶来医治拉撒路。玛利亚的反应比较幼稚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呢，也很诚实。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对神会有怨，对不对？我们怨神没有按着我们的要求来做事，所以这个玛利亚的心态啊，其实是反映很多人的心态啊。那那时候马大就对耶稣说啊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马大对于耶稣显然也是有怨的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你若早在这里的话，我弟兄必不死啊。不过他还会补上一句啊，但是呢啊，现在你向神求什么，神也会答应你啊。所以他还是会讲一些有信心的话，他试图以这个理性来压过他的感性，他的感性里面啊，对耶稣生气，可他理性呢，认为说啊，耶稣现在跟天父求还是可以的啊啊。那你认为主耶稣喜欢马大的稳健，还是玛利亚的诚实呢？马大说起来比较成熟，对不对啊？他不会在那边死性子啊，他也会讲一些比较有信心的话啊。那玛利亚呢，就坐在地上耍赖啊，可是也蛮诚实的。你认为主喜欢哪一种？我们之前参加过一个特会，结果那个有一个先知，他就把那个领会的师母叫过来，他说：“姊妹，你要把你对神真实的感觉说出来。”然后那个姊妹就说：“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然后那个讲员又说：“姊妹，你要对神说实话。”那结果那个姊妹在就安静了一阵子之后，就哭出来了。她说：“神啊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为什么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就是她家里面大概出了一些事情，可能有人过世还怎么样，她就很生气神这样子。结果这边一面说，一面就大哭。可是他师母师母怎么可以这样子恨神？可是他在那样哭的过程当中啊，那个讲员就为他按手祷告，结果那个师母就得到一个很深的医治啊。他知道神尽管这样子，神是完全的接纳他，神也知道他里面的痛苦，神完全的与他表同情。而且神要他卸下他那个伪装，因为他是师母，他不能表现出软弱，他不能表现出有一点不信怀疑，但是神要他把这些都卸下来。所以主喜悦马大的稳健还是玛利亚的诚实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可能这个时候他对玛利亚，至少他对玛利亚的诚实，他一点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啊。马大的稳健呢，他的信心其实也不是真的信心，还是有点虚虚的啊。主耶稣说啊，你弟兄必然复活啊。马大说，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这马大实在是很好的学生，他知道怎么样跟老师应对啊。但是马大刚刚才说了，相信耶稣无论求什么神必赐给他，结果现在耶稣说拉撒路必然复活，马大就信不来了。他心想耶稣是指着末日的复活，所以他的信心是头脑里面的信，还不是从心里头的信。那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这是有点这个文不对题啊。马大其实他只回答了前半段，前半段主耶稣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这表示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马大说我相信这个，可他回避了后半段，后半段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一段。所以要相信神凡事都能比较容易，但是要相信神现在就要显神迹比较难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耶稣已经给了马大一个瑞玛的应许，就说你弟兄必要复活，他已经得到这个瑞玛的应许，所以即使别的死人不复活，拉撒路却必要复活的。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瑞玛上面，神既然对我个别说话了，我就信他所说的必要成就。所以马大大可以站在耶稣对他所说的话的基础上面宣告说他相信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叫你。主耶稣到底有没有叫他不确定，但是做人的礼貌，所以他就把妹子叫来了。那这个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那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OK， 这是他们心里面共同的心结啊。耶稣看见他哭啊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心里悲叹是 deeply moved， 就是深深的这个被触动啊 ，in spirit， 灵里面深深的被触动 ，and was troubled， 就心里头烦恼啊，便说啊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，耶稣哭了。耶稣为什么哭呢？耶稣既知道拉撒路即将复活，为什么还会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以至于哭呢？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很高兴啊，哎，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了啊！啊，圣经里面说啊，后来那个保罗说了，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欺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。主耶稣这一幕就是这样，他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他跟他们同心，他没有自欺高大说，哎哎，不要哭啊，不要哭啊，啊，这个有什么好哭的啊？你们看见神的作为，他没有自欺高大，他倒是扶救这些卑微的人，啊，所以主耶稣也跟着哭了。所以当一个小孩子啊，当他为自己的宠物死掉的时候，在哭泣的时候，主耶稣会怎么办呢？主耶稣会蹲下来陪他一起流泪，而不是告诉他说，你要喜乐啊，你要凡事谢恩啊，要赞美神啊。主耶稣对这个小孩子他不会这样做的，他就是蹲下来陪他一起流泪，这就是抚救卑微的人啊。虽然感谢赞美神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反应啊，这非常好。但是神却抚救卑微的人，同情软弱人的软弱。他看到这些犹太人啊在哭，看到玛利亚在哭啊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同情他们，就跟着他们一起哭。 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主耶稣不是为拉撒路而哭，他不是要啊，我好爱他死了啊，我在哭，不是啊，他是为着这些人的伤心痛苦而哭。他是因为他的这个敏锐柔细的这个灵啊，被他们的悲伤触动，所以他说他是 deeply moved in the spirit， 对不对？他的灵里面被深深的触动了。那就好像说有些人他们心肠比较软啊，看到电影当中感人的一幕啊，特别容易流泪一样。耶稣也是这样的人。有人看到一些感人的画面不会流泪了啊，非常冷静，非常淡定。有的人就很容易流泪啊。我女儿说她看电影有两个主题是她最没有办法抵抗的。一个是动物的啊，小动物的，另外一个是老人的。他这两个主题啊，很容易触动他的个泪点啊，他很容易就是泪如雨下啊。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啊，主耶稣他心肠非常的柔软，一点点事情他就很容易被触动。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他们在哭的时候，他也就跟着流泪啊，跟着流泪。虽然是你说没有道理啊，不需要啊。不需要是不需要，但是主耶稣的心就这么柔软啊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啊！”那个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鼻子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啊！”啊，这个马大非常非常理性的啊。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啊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他们就把石头挪开啊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结果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就对他们说啊：“解开，叫他走啊。”然后这事情就具体的应验了约翰福音5:25的话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！”果然，这是照着字面上一句一句啊，一次一次的都应验了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；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：“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”内中一个人名叫盖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”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所以是神的灵感动他说出这一段话，虽然他的原意跟动机是完全不同的，他不是出于善意，他是完全不同的动机，可是竟然准确地说明耶稣受死的意义，显示这话的确是出于神。那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，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，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，在北边这儿，在那里呢就跟门徒同住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：“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”那时祭司长和巴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：“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。”这是主耶稣在地上 所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了。啊，那今天到这里，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 PowerPoint 档。